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断地来警醒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有限。感谢主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活出你的真理，能够走在你的正道上。就求主来继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活出你荣美的生命，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犹大书的3-13节。犹大书一共就一章，这一章呢一共是25节。25节经文几乎就在谈一件事，那就是假师傅的问题，偷着进来的这些假的师傅。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常常提到让我们防备这些豺狼，防备那些假先知。那么在使徒的这些书信里面，新约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卷书都提到假师傅的事。但是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多的信徒不愿意听，只要涉及到这个话题就把耳朵就捂住了。甚至当我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说你要又论断人，论断神的仆人。要知道这些人不是神的仆人，他是假的，是败者。就像那些假的弟兄一样，根本不是我们的弟兄，他与神没关系。那么这儿犹大就再次来把这个问题谈出来。犹大是谁呢？犹大他这份信的开头就介绍了，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个雅各就是前面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那么雅各和犹大呢，都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兄弟，是同胞。主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信，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信了。那么这两个兄弟的分别写了一封信，雅各书和犹大书。犹大书是写给谁的呢？他说在第一节就说，写信给那被召，就是被神呼召，被神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就写给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是真门徒的。真正的基督徒读了这封信以后一定会警醒，那些假的他不会，因为他里面的灵没有神，没有神的灵，他里面是邪灵。虽然今天也在外表上很敬虔，也在不断的读经祷告赞美，也在热心的侍奉，但是跟神一点的关系都没有。那么犹大书是写给真正属神的儿女听的。那第一节就说，我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就说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这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当时可能是已经出现了非常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今天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了，今天就是这样的。那么好多信徒呢不听正道，那些使徒的信，使徒的讲道不愿意听，正道不愿意听，就喜欢听那些虚假的。为什么？下面就说了为什么虚假的愿意听。所以这些神的仆人，真正属神的这些仆人，不得不写信劝，然后去争辩，为正道竭力争辩。今天也是，今天真正属神的这些工人，属神的儿女，一定为正道竭力争辩。但是我们争辩的时候往往受到抵挡，说你们又弄断神的仆人了。他把这些假师傅当作神的仆人，当作他们的牧者，其实就是瞎子跟着瞎子，最后如果走到底的话，那就100%是往那个火坑里面掉。为什么争辩呢？第四节就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偷着进来就偷偷的进来的，自己举荐自己，然后做了师傅。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这偷着进来是什么人呢？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一开始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同时神也知道一定有这个魔鬼撒旦把那些败者那些种子撒到神的百姓当中，这就偷着进来的。那么神已经给他们定了他们的结局，自古就被定受刑罚的，不可改变的。假使父是没有不可能得救的，神也没有劝，你看这又再一次提到没有劝这个假使父，他们是不虔诚的，对神不敬，虚假的敬虔。他们要干什么呢？把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把神的恩典然后呢重新加工，来把体贴肉体的行为合理化。这是假使父做的，你听了以后好像很对，哎呦，真真是，好像合乎圣经，把这个合理化了。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恩典福音那个平月社，我们常常谈到这个，他是就是这样的，他特别像什么？像韩国那个出现一个异端，现在韩国异端现在还很盛行，叫什么？就是我前面也提到过无罪派。咱们定位无罪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罪了，这跟平月社是一个论调。为什么没有罪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他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他替我们承担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没罪。既然做什么没罪，那就体贴肉体吧，这就为体贴肉体来找到这样的所谓的属灵根据。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赎了罪了，所以做什么都没关系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那就可以杀人了，可以去奸淫了，可以骗人了，可以说谎了，什么都做没罪了嘛。所以有些信徒就想又想得永生，又想抓住这个世界，又想体贴自己的这个私欲，那么就信了。所以这个异端啊，他这个真的是一旦出来以后会迷惑很多很多人，不仅那些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所谓的牧者传道人也跟着去了。韩国有异端啊，我就是在前几个月听到一个姊妹讲，他们原来在广州有一个教堂，广州有一个教堂，他们有一个分堂，那分堂有几百人，其中有一个200多人的一个这儿分堂，连锅端，牧者带着这些信徒一块儿随从的异端，多厉害！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扎根，所以这些。今天真正属神的这些传道人也像这个犹大，也像这些使徒一样，在为正道竭力的争辩，但是争辩的过程当中受到抵挡，有好多信徒不信，不相信。那他现在就举了几个例子，说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举了这么个例子。那么就是这很清楚，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那么第一代出埃及的这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死在了旷野，灭绝了。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虽然是神呼召了他做了神的百姓，神把这样的救恩给了我们，我们一开始也接受了，但是最后如果是不信从神堕落，那一样会灭亡，就是神的恩典是会失去的。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不断的提醒。圣经其实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都熟了，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读，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第六节，亦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海岸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神曾经说过，就是天使犯了罪，神都没有轻饶，何况是我们呢？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只要犯了罪就没有回头路。所以跟这个魔鬼撒旦一块堕落的1/3的天使 现在他们就等待最后的结局。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提到过，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你神一块堕落。那这儿第六节提到，其实在前面的彼得后书的四章第二章第四节也提到过。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没有来得及翻，我读一下。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海岸坑中等候审判。所以有一部分天使已经被神丢在那个无底坑里面，丢在坑中就是无底坑，丢在那儿干什么？等候最后的一个大审判。白色大宝座是面前把那所有不幸的人审判以后，把魔鬼撒旦也扔在了火湖里面。那后来不是把一个那个假基督和那个假先知两个也扔在无底坑里面，那最后再从无底坑里面拿出来，直接放到火湖里面。那这个举这个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真正得到这样的救恩，如果是不珍惜，最后堕落一样会失去，天使都这样。那第七节又举例子，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当时烧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后面也记载，还有其他几个周边的小城市一块也烧了。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那么神做这件事是什么？作为借鉴，让我们真的要警醒，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第八节是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组织的回报在中位的。刚才举了一些例子，那说这些做梦的人是什么？又是那假师傅。今天假师傅说我有异象了，我做了梦了。神告诉我们很清楚，那假的师傅也有异梦，也可以行神迹，也可以行异能，也可以以病赶鬼，他们也能做。那么主耶稣就说，那些人说我不是风里面赶鬼，风里面医病，风里面讲道，风里面行异能，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们也能做。那好多信徒呢，就不在真理上寻求，一看到有这些现象就哎呀迷得不行，看哪个人能做了异梦了，哪个人医了病了，就开始推崇，开始崇拜。但是假的也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这个人是对不对。我们前面一再的讲，人不对，他所做的再对，看上去再对也不能听。人不对，他讲的听上去再对也不能听。那不对的人，那就是与神没关系的人啊！这个主日我们可要加一篇这样的道。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组织的，组织是属于神的，看不起、轻看神、轻看真理，毁谤在中位的，那就是毁谤神。他表面上在传扬，其实在毁谤。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十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假师傅就胆敢在毁谤神的话。而这举例说，天使长就是跟摩西为了摩西的十首跟魔鬼争辩的时候，连魔鬼都没有去用毁谤话去罪责，都没有毁谤，只说主责备你吧。而这些假师傅就胆敢毁谤神。那为什么为摩西的十首与魔鬼争辩呢？这儿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记载，这儿提了一句，我们可以想到，那就是魔鬼这个摩西啊，是神的仆人，神最后要派遣这个米迦勒把他十首埋葬。而这个魔鬼呢，去争，魔鬼要想夺过来，什么意思？魔鬼要把摩西拢过来。他为什么呢？他认为，因为摩西杀过人嘛，摩西在年轻的时候，离开那个皇宫的时候，不是杀了人，然后被发现以后，他不得不跑出去， 可能魔鬼说啊，你杀了人那就不得救，所以那是属于我的，但是那个罪被神赦免了。所以这个天使长是属神的，是为神做事的，都没有去用毁谤的话来对付魔鬼，但是这些假师傅，今天假师傅居然敢来毁谤神，毁谤真理。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就这些假师傅是毁谤他们不知道的。今天真理当中有好多的奥妙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么申命记的29章29节就说嘛，有些显明给我们是我们知道的，没有显明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是奥秘。那今天真理我们其实有好多地方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领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不理解，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理解就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假师傅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他没有圣灵嘛，他们读神的话就是一个当做一个知识去装备，头装的大大的，最后圣子很小，没有神的灵不明白。那是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你看他们就是跟畜类一样，是就是牲畜。那么神在旧约的时候也曾经也责骂过这些以色列人，说你就是那些畜类。新约当中呢，主耶稣也骂过那些不信从的那些犹太人是畜类。其实今天也是，不认识神的人真的跟畜类一样，没不知道的事也在那儿夸夸其谈。今天我们看的太多了，你看那，你看看那些不信神的人，有很多人觉得知识多了很多，在这夸夸其谈，其实根本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这个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不仅不信神的人，今天就是教会里面那些假的假弟兄、假师傅也在这样做。那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我们知道，该隐是因为献祭神不喜悦，所以就开始嫉妒自己的兄弟，然后仇恨自己，仇视自己兄弟，最后把自己兄弟谋杀，然后在神面前撒谎。这就是这些假师傅所做的事，嫉妒别人，然后仇恨仇视别人，在谋杀别人。谋杀其实他们就在谋杀那些不明白真相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信徒，他们最后就引诱过来，就是让他们离开神，最后就在罪的路上，最后就死掉。谋杀在撒谎，不讲真理，在撒谎，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是个假先知，但是他神也使用接着他的口来祝福自己的百姓。但是巴兰呢，为着第一次要去，神说你不可以去，因为那些外邦人要借着他去咒诅自己的神的百姓啊。他说能不能去，神说不能去。但是他看到那么多的那个金银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就受诱惑，所以第二次又问神说能不能去。神说这次既然神已经跟第一次跟我们去讲了以后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就再不要问了，你再问那就是强求，那就是肯定 有自己的动机不从嘛。这个时候神说那你下去去吧。但是去了以后，神把他的口管得严严的，他每当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心里面咒诅说出的话是祝福，所以他是往这个错谬里直奔。那假师傅也是直奔的，奔往哪奔呢？往地狱里面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是活活的被丢在了地狱里面，被火捅了，被那地裂开的口子捅了下去。他是什么？就是来挑战摩西的权柄，不顺服神的权柄，最后制造纷争，引起混乱，所以被神灭了。那么举了这么几个例子，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就是礁石，就是这种玷污，上面全是污秽。这样的人，那就是像巴兰，像那个 该隐呀，像这些人，可拉了这些假，像这样的假师傅，在你们的爱席上，这个爱席不是我们就是族里面教会里面经常有些艾叶我们一块吃呀什么的，这个爱席指的我们是享受神的灵粮，我们现在就是在爱席上享受神的这个话语，在这上面我们在敬神啊，吃神的粮，就是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假的师傅如果在场的话，那他们和我们一块吃，也在吃，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在误会当中。这些虽然是见到他们里面一点益处都没有，他们吃不到那里面，享受不了那样的恩典。他们吃了以后，用这些话来误会别人，来引诱别人。就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就他们是作为牧人，家师傅是牧者呀，这今天就是好多的牧师呀，那是披着羊皮的狼，只知道喂养自己。他们是把这一份恩典当作谋财的、得财的门路，是一份工作，是养家糊口的。他们很在乎这个，弟兄姊妹的奉献，然后自己能不能拿更多的薪水，然后用其他的方式的去骗弟兄姊妹给他奉献。我们遇到过这样的，跟你在一起是喜欢跟你一块吃吃喝喝，然后去享受你给他带旅游啊什么的，特别喜欢这样的这家师傅，我们就这样就上当了。不明白的时候无所惧怕，他们不怕，他们根本不怕，不怕神，也不怕那地狱的火，是没有雨的云彩，是没有雨的云彩。没有雨云彩什么呢？那些飘来飘去，被风飘荡嘛，飘来飘去的，就是给人虚假的盼望嘛。他们也在讲，但是给人的盼望是虚假的。人们觉得这个很愿意听，很爱听，但是这是虚假的，最后是离开神的。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秋天没有果子的树，那其实看上去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不结果子，那就是死的，没有任何价值。那么就是没有属灵的生命嘛，连根都被拔出来了，也就是没有根基，没有真理的根基。十三节说是海里的狂浪，海里的狂浪。用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你看这个比喻特别的好，就是用出自己的墨子来，就是海里狂浪以后，在教会里面特别的狂妄，自觉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属灵，最后去讲一些虚假的道，制造纷争，其实是很可耻的。流荡的心呢，就是像流星，为什么是流星就离开了自己的轨道了嘛？按照自己轨道，它不可能是流荡嘛，最后离开自己的轨道，那么就是像这些假师傅，像这些流星一样偏离了正道。最后说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假师傅的结局是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所以这儿很清楚，你这次看到这些家师傅是没有救恩的，他们的结局就是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尤大叔其实下面还在讲，我就学了这么一部分经文来分享。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儿。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特别是现在国内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我经常在那个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群里面看到发了一些这些信息。国内有一个家师傅，我这儿都要特别指出来，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发给我们，因为我们有国内的一些基督徒群里面叫个季凤文。那么季凤文呢，国内的好多的信徒在愿意听他的道，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师傅，我这儿要特别提一下，国内弟兄姊妹听到以后真的要谨慎。这个人假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假到的时候，在 推销一个产品叫拉法枕头，当时卖多少呢？当时卖1680，在讲道的时候就推销这个拉法枕头，好多的老姊妹就听了，因为他说这个拉法枕头，你枕到这个枕头上，你每天睡觉枕这个枕头，你的病就会医治了。我们别的不说，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还有一招，就是还有叫手抓手，什么什么抓魔手是什么手？一抓就是他鼓动弟兄姊妹去抓，你说你抓一抓这个，就病已经没了。他还在讲道当中去把这个风水也放了进去啊，说你晚上这个床应该怎么放？这我们不是在回报他，他讲道里面就你上网就可以查到。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师傅，居然好多弟兄姊妹受迷惑，为什么呢？体贴自己心意嘛。遵守神道多难呢？这条小路走起来多难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祷告求神来医治，神不一定医治，神必医治啊。那个就在这儿，我们整这个枕头病就好了，手一抓也好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这条路，我们走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些魔鬼放进来的这些败子、这些假师傅会迷惑我们。我们怎么办？那就是在真理上扎根。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就会分辨，我们就不会上当。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